好，我今天要特别特别的问候大家，主内平安。我还要再次的问大家，大家真的平安吗？大家不用先回答我。我们在这里，我们想一想，当你听到我们说平安的时候，当有人问候你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这个词，在你脑袋里是怎样一个画面？是一种心情，或是一种感觉，或者只是我们来到教会，就在教会里面听到平安平安，就成了，或者是一个教会版的 Hello, How are you? 一路顺风等等的问候祝福，是哪种？也许都不一样，也许都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是不管是哪种，我们都要承认一点，当我们在认真的评判自己是否真的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平安的标，对平安的判断的标准了，对吧？只有在事情顺利的时候我才平安，关系不错的时候我才平安，身体健康的时候我感到平安。没错，这都是平安的一个标准。那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这个尺子来平安，来判断平安与否。但重点的不是这把尺子，而是这把尺子的背后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在我们心里面说了算。这把尺子到底是谁给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一起看出的，也是今天这三节短短三节经文，保罗要带着我们一群一起来探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彼此的关系中间，在我们心中做主的对评判平安的评判标准到底来自于了。那我在今天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是紧张的，大家觉得我这紧张正不正常？为什么正常？对，不，怕讲不好，怕讲错，都有，但是怕讲错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我在预备着讲到的这个过程中间，我至少花了有4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做预备，从释经到研经到思考，包括查各样的资料，所以说在准确性和正确性上说没有大的问题，所以说我的担心肯定不是来自于怕讲错，但是我的害怕来自于哪儿呢？其实我的害怕是来自于我心里面另外一个已经在我心里和我配合的已经很好的一个裁判，那把尺子是什么？他告诉我，刘丽玉，你要好好的表现，你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你要别人的对你尽可能让别人更多的人赞许你。当你赞许我被赞许以后，我就感觉很好。当我感觉很好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平安。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时常有这样的一个心路的历程，我们也是不是在追求这样的平安？没问题，基督，这是基督要给我们的平安，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安真的他能为我们做主吗？而且我们这藏在我们心里面这个裁判还非常的狡猾，还非常的善于伪装。像我们经常彼此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马上心里有个反应，这个裁判马上会告诉我，你不要示弱，你要反击回去，你要把他压住，你要不要在他面前显得你很懦弱，你是对的，你是正确的，你不要怕。往往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在行公义，我们在这为着正义，我是在为着公平。但是保罗这里 告诉我们，他一针见血，没有任何的修饰的告诉我们，要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是什么？是要基督的和平在我们中间做主。这个主原文的经文里面的做主是在希腊文里面原文的意思是就是做裁判，所以说我直接在这里我把它改成了做裁判。我们要说耶稣基督的和平在我们中间做裁判，这是什么？到底什么意思呢？难道保罗完全不 care 我们的感受吗？不，保罗是一个很慈祥，虽然说很严厉，但是很慈祥的一个传道人。他很清楚我们的感受，但是他告诉我们，你们的感受是真实的，但是在那个感受背后，决定在我们心里面做主的那个不是感受，那个是裁判权。到底是哪个裁判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当我们有不好的感受的时候，我们是让我们的这个想要更好的感受来做主，还是让其他的来做主？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的带来的罪导致了一个核心的关系的破裂，就是人和神的关系这个破裂。当这个破裂以后，大家记得吗？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亚当夏娃他们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心理的变化，他们不再接纳自己了，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眼中还和在配偶的眼中不再完美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因为罪导致我们和上帝的这个关系破裂了。我们本来在上帝那儿，也唯有上帝可以给我们完全的这样的平安的安全感，这样的渠道破裂了，断开了。所以说我们要从世界上去找各样的方式去来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安全感，自我的接纳。那保罗告诉我们，要让基督的和平来中间做我们的裁判。我们就要带来一个问题，我们要探讨一下，凭什么基督的和平他有资格来做我们的裁判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带到圣经对基督的和平的真正的理解里面。基督的和平，基督的和平这个词，和平这个词跟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时说的第一句话，大家记得是什么吗？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和这个和平，这里的和平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词。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说的愿你们平安，就是指的这里的基督的和平，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常说的侠弄。但是以色列人所说的侠弄的这样的平安，它从来不是指的一种心理的感受，侠弄指的是一种真实的状态，是因着罪而导致破裂的关系被修复了，被恢复到神创造那原初对的位置上。它首先指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被修复了，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被修复了，从而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我们才能被修复。当我们把耶稣复活以后在门徒中间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我们与另外一句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对， 我们如果把这两个放到一起，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大的画卷。这个城啊，是耶稣他在宣告他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而愿你们平安是在宣告这完成的工作已经真实的改变和修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当复活的耶稣站在门徒中间的时候，当他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不是在安慰在问候他的门徒，而是他在宣告已经继承的事实，就是你们与神之间最大的破裂已经被修复了。他不是只对当时的门徒说，也是给在座的我们说，因为耶稣在十字架的成了，我们今天就可以平安的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我们和上帝的那个破口已经被修复被恢复了。但是我们可能要问，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那为什么我们经常还是会感觉到我们彼此的关系中间还是有那种张力？我在上来之前，面对大家之前，我还是会紧张。既然已经成了，已经修复了，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其实我们这里需要把它区分一下，虽然这个事实已经成了，但是第一，我们常年的没有活在这样的事实里面，我们常年的更多的 是活在我们还认为这个事实没有成就，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去抓取各样的方式，去在我们心里面去做我们那样的支撑，去做自我的保护，以使让我们更加的平安，更加的舒服。所以说一头已经成了旧的事实，一头是我们的感受，没问题，这个感受是真实的，这个事实也是跟真实的不冲突。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要逐渐的越来越多的把这个事实，这个事情的事实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让我们的生命每时每刻我们都活在这样已经成就的事实里面，而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似是而非的觉得，理论上觉得这个事已经成了，但是回过头我们心里面仍然怀疑，不是，还是我们眼睛看得见这个世界，我们每天触摸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它更加真实。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回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成了和他问候门徒的平安构成了这样的一个画卷里面，让我们深知确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已经成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成为我们的习惯，没有成为我们真正心里面的那个支撑而已。好，讲到这儿，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会问一个问题，一直我们在讲关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裁判，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关系里面呢？我独自跟随神不行吗？少了这些关系大家都省事儿，也更安全。可能在我们人看来是这样的，结果可能也是，但是安全不代表平安，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说了一句非常关键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话，他说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把让基督的和平做裁判放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处境，就是群体的关系里面。保罗他不是在对一个单个人说你自己心里平安就好了，他是在对一群的信徒说你们被呼召是要归为一体。也就是说基督的和平他不是在我一个人的 你内心的世界来做裁判，他而是在我们之间的关系里面来做裁判。我们的蒙召，上帝呼召我们，选召我们，他不是一个个的拎起来选召的，他是把我们呼召到一个共同体里面。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基督徒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基督徒之间那最关键的一层关系，不是朋友的关系，也不是家庭的关系，而是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和平之下，作为同被呼召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的关系。父母和儿女之间这样，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男女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几乎是后面因为各种原因分开了，这一层关系仍然没有断。而夫妻关系是特殊的一个关系，因为在这个关系之上，上帝还要让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张力、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想要抽身逃离的时候，保罗其实在提醒我们一个事情，我们不是在处理一个具体的关系，而是我们在回应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不是要呼召我们彼此感觉的更良好，而是要呼召我们要在基督所带来的合一里面继续的合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合一。所以正因为我们这样的是一个被呼召的共同体，保罗他接着在16节里面说了一句非常具体的话，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经被恩感，歌颂神。我们知道真正的裁判，比如说运动场上的球赛里面的裁判，他一定不是临时性的，他一定不是当双方为了一个动作、为了一个球争执不下的时候裁判才出现，然后呢匆匆判罚以后他又消失了。这样的裁判他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裁判。那运动员之所以会知道在场上什么动作是合规的、是合理的，什么动作会被吹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裁判他会始终他的声音在场上，不管他吹不吹哨，在运动员的心里他一直在场上。第二个，运动员心里他本身已经对这个规则很熟悉了，对吧？叫这两个都条件具备。那同样的道理，如果基督的和平真的在我们中间做了那位裁判，他就必定需要在我们的中间持续的发生，像一个裁判一样永远在我们中间来发生。所以保罗在这一节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要这个方式怎样持续地发生呢，就是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的心里。这已经有几个词我们需要留意一下。第一个是存在心里，和合本翻译的存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长期的驻扎在心里，丰丰富富指的就是大量的、饱和的、充满的。所以也就是说，基督的道它不是偶尔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把它拿出来用，好像成为我们一个工具，而是要在你我之间、我们的关系里面无时无刻的做那真正的裁判。 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的一个查经的小组，他们7:30开始查经，但是他们通常6:30开始会陆续的到，然后大概有一个小时，我们知道的爱宴的时间，在爱宴里面大家就会各种聊天，然后我第一次去，我在中间，然后我就静静的听，对，然后听完以后，我发现大家的聊的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几个话题，房子、车子、票子，弟兄们还会聊一些聊很多政治。然后7:30，时间一到，然后组长就招呼大家坐下了，然后大家就很认真的查经查经，然后内容其实也挺充实的。然后查完经以后，然后大家还不尽兴，然后大家又不急着走的，又在一起啊三三两两开始聊，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些话题。其实这些话题大家觉得有问题吗？其实这些话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完全是可以聊的，这都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世界里面的东西。但是问题是这儿，我为什么做例子呢？因为我印象很深，是在他们的聊里面，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的基督的声音，或者说是基督的道的声音。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如果要让基督的道在我们中间做裁判的话，我们在聊车子、房子、票子、政治等等这些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用基督的道在我们中间发生，要用基督的话语他在我们中间发生。我们的聊这些不能在聊的时候他这个裁判就消失了，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对吧，王弟兄是这个观点，李弟兄是这个观点，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把基督请出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我们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拿出支撑自己的这个观点的圣经的依据，对吧，妻子也，丈夫爱妻子，然后妻子回答这句话，最后那个妻子会说丈夫要为妻子舍己。但是这是真正的基督在我们做裁判吗？他是一个假的裁判，他不是一个持续在场上吹罚的裁判。而且保罗这里面还继续用了一个什么，后面他说要彼此的，要用基督的道彼此的教导和劝诫。这里的诗章颂词和灵歌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有点不一样，它不是指的一个敬拜的方式，因为在那个时候1世纪的教会，那时候他们没有圣经，大多数人也不识字，而他们领受基督的道的方式和我们今天是不同的，他们大多的是用诗篇，这个诗章指的就是诗篇，是读背诗篇，然后唱圣诗，用这种方式不断的去学习和装备他们对基督的道。所以说保罗在对当时的这封信是给直接写给当时的信徒的，所以说当时的信徒他能理解保罗说的就是用基督的话语。那接下来怎么能够存在我们心里呢？怎么在我们中间做持续的发生的裁判呢？保罗说你们要彼此的教导，要互相的劝诫，就是在我们在一起我们需要用基督的话语来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我们说的话不能离开了基督，我们不能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在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而是基督的和平已经成就的基督上，我们在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的劝诫。当我们用的多了以后，我们自然也需要学的更多，学的多了，用的多了，我们自然基督的话就更多的驻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更多的自然而然的去使用。这个关系甚至包括了教会里面信徒和牧师长老们的相处的一个模式，仍然是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因为是用着基督的道。否则我今天根本没有 不可能有资格站在这里来分享基督的道，而牧师包括我的老师还有其他属灵长辈们坐在下面来听。这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我是在分享基督的道，我们在互相的劝勉。所以说保罗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哥罗西书接下来的第十八章到四章一节，保罗开始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各样具体的身份，这些身份应该怎样，我们怎样去活出这样的身份。保罗的所有的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甚至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都是颠覆性的，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才能够去愿意去接受和顺服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是留作我们下一次我们的正道分享可以一起来看。那当耶稣的道他持久的在我们中间做裁判，和我们言语我们回应方式的判断的时候，那接下来他自然一定会发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就是基督的和平借着他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各个维度各个层面中去做主做裁判。在第三章的前面的经文里面，保罗他已经一层层的为我们拨开了一个事实，就是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活同死，既然基督已经在你们中间成就了真正的和平，也已经让他的道在你们中间持续的发生，那一定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17节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弟兄姊妹请留意，保罗这里他不是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奉主的名，也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相处在教会里面各样的事情我们要奉主的名，他说的是你们无论做什么，换句话说在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哪一个角落，不论是我们的行动还是我们里面的意念，是可以交给我们的感觉习惯交给我们自己和原来我们里面的那个裁判来做裁决做主的。奉主的名指向的是一个事实，就是你整个人生已经被放在一个新的主权之下。不再是你自己的感觉或者喜好来，或者是我们经常我们喜欢的输赢我们看中的面子得失来决定了我们该怎样的去行动。因为真正要做裁判的不是我们心里面那个熟悉的声音，真正发生的也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教我们的标准，而是那一位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成就了和平也已经从死里复活站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主。大卫他在隐基底的那个洞里面，那一天扫罗毫无防备的走进了那个洞，那一刻大卫他有充足的甚至完美的理由来做一个很小的动作解决掉他眼前的危机，就是杀了扫罗。他多年被追杀性命悬于一线，他这个时候可以一劳永逸的机会来解决眼前的事情让他的情况变好，这似乎是上帝给他预备的机会。 就连他身边的人也告诉他，这是耶和华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的日子。如果按当时人的法律文化习俗的标准来看，如果让大卫他自己的感觉来说，这一刀下去没有任何的不合理，完全是该做的。但大卫他没有动手，他只是割下了扫罗的一片衣服，然后他对扫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也很清晰的话，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大卫在这一刻他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他把裁判权从自己的手里他交了出去。他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他不严重，也不是因为大卫他心里不委屈，也不是因为他不怕，而是他承认有一位比他更有资格做这个判断的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在这里听到了一个口号说要让基督做主，那么这篇讲道对我们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但保罗给我们的它不是一个口号，不是我们要记住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而是他非常具体的一个邀请。他在邀请我们，在我们关系出现张力的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开始涌动着那个想当裁判的那个思绪的时候，我们想为自己辩护，想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停下来不是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停下来是把我们这个权力，在我们心里面做权力的这个权力，把以前在我们心里面和我们配合的很好很流畅很有默契的这样的一个裁判把他请出去，而让耶稣基督的主权在我们的中间去做主。我们邀请基督的主权到我们这个心，到我们这里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选择，我们只需要停下来，让耶稣的道放在我的心里面，让耶稣的道和他的和平来做我心里面的主。当我今天早上我出发前，我不是到这里才紧张，我今天起床我就很紧张，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能光给大家说，我自己要操练，我自己得实践。我那个时候我不是要去处理的是我的紧张，我要处理的是我要停下来，我不能让我的心里面原来那个东西告诉我我要怎么做，而是我要停下来请耶稣基督他的道他的主权在我心里面来做那个裁判。当那个裁判在我心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是不紧张了，而是那个裁判那个道告诉我，我在这里面今天讲我是来做什么的，我不是来做一个表演想得到大家认同的，我是来宣讲上帝的话的。而上帝的话能起到作用的完全不在于我，上帝的话能起到作用的完全是来自圣灵在大家心目中的动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停下来，让基督的道它可以持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发生，让我们带着我们对基督已经恢复的我们与神的关系，他所带来的这样的和平，我们带着信心带着喜乐和力量，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的名以感谢为祭。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真正的和平。我们承认在关系的张力中，我们常常让自己的感觉坐上了裁判的位置，用自己的标准判断 用自己的方式来自我的保护。主啊，此刻在这个会堂里，我们可能有人正在经历关系的破裂，心里充满了委屈、愤怒，甚至绝望。主啊，求你安慰我们，提醒我们，你都看见，你都知道，你都在乎，帮助我们不是基于立刻解决问题，而是先把这样的裁判权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张力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问一句，主啊，此刻是谁在做裁判，然后把裁判权交给你这位已经为我们死也已经为我们复活的主，愿基督的和平真正在我们中间做裁判。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